继续看第十九回啊，我们特别大家可以看一下，袭人这个丫头她所呈现出来的那个个性上的这种稳重啊，或者宽厚的这个部分。所以刚刚提到说，贯穿十九回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物件是皇宫里面送出来这个唐僧苏老。那袭人回家，宝玉要出门啊，特别说袭人爱吃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知道袭人是爱吃唐僧酥酪的，所以宝玉才特别说留到袭人晚上回来吃。那么结果这个唐僧酥酪被李奶奶吃了以后，可能会惹出一个大事。所以在下面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袭人回来了。那袭人回来以后见了贾母，然后也拜见所有的这些姐妹们，一时换衣卸妆。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贾府的这些丫头，她的打扮可能比当时一般平民家庭的小姐都要讲究，所以她回来的时候换衣服卸妆啊，非常多的细节。然后宝玉就忙命取苏酪来啊，宝玉就叫人家把苏酪拿来，那丫鬟们就回说李妈妈吃了，宝玉才要说话。好，我们看到宝玉才要说话里面是宝玉要发作了，因为前面有过这样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宝玉大概要发脾气。袭人就忙笑说原来是留的这个，多谢费心。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别人给你留东西，不管这个东西是什么，他有一种好意在里面，所以他第一个是原来是这个东西。宝玉在袭人家的时候说你早点回去吧，我给你留了好东西，没有告诉他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袭人说多谢费心啊，原来留的是这个。所以这里面都是一种人的细腻啊，对做人上的细腻。下面他就要解释说，上一次我吃的时候很好吃，吃过了好肚子疼，就肚子很疼，足的吐了才好，后来一直弄到要把这个东西全部吐出来才好了。那李妈妈吃了倒好了，搁在这里白糟蹋了。我们看到轻描淡写一个事情就摆平了。好，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有时候觉得人生里面的这种智慧其实不是知识，知识是读书，读很多的书，可是不见得一定可以加成智慧。智慧其实反而是一种懂事啊，对人的了解懂事，他才有了这样的一个担待。所以《红楼梦》其实我一直觉得是一本智慧的书，那么它不是在学院里面学校里面可以教的文字啊，或者形式啊，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只是文学啊，我觉得里面大概做人处事人情世故全部是最丰富的。所以有两年我被邀请到新加坡去做《红楼梦》四十回的这个教课。新加坡他们现在教育部规定，就是所有的华文学校的学生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要读过四十回《红楼梦》。那我就觉得很奇特的一个规定啊，就是其实它不是，我相信它不只是从文学，而是说其实里面有一个对于华文是什么啊，就是说这个族群的文化其实《红楼梦》里面保留的最完整。所有的人情世故，所有的这个文化的智慧，包括音乐、医药、建筑的东西。所以我在那边教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就是它不是讲我们一般认为在中文系里面的训诂啊、文字音韵这个问题，不是形式上的美，而是说能够讲这个文学里面的大章。所以我最早讲《红楼梦》其实在新加坡讲了两次啊，所以他们教育部里面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读《红楼梦》。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袭人这样一个女孩子，她也是不识字的，也没有读过书的，可她在做人处事的时候，她有一个大方啊，有一种大方，而且临机应变，这么快的就反映出来。那么这个事情当然如果我们拿来做一个考试题目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说唐僧酥酪留给你，然后李妈妈吃了，你的反应是什么？我相信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反应。那我们会觉得明明留给我的，我当然要大闹一番，那平常没事都要闹，何况有事更要闹一闹。可是袭人所有的个性都是事情能够大事化小就化掉，小事就化没有了啊，所以完全不觉得。可是他下面这一段细腻的地方才有趣，就是他还觉得宝玉可能会不相信，可能他讲谎话。他说我现在只想风干栗子吃，我想要吃栗子，因为他必须有一个事情来转移，就是他不喜欢吃唐僧酥酪了，而且唐僧酥酪上次吃了肚子疼都吐了，所以他就转移，他说我现在想吃风干栗子，所以他要让宝玉有事情做，所以你替我去剥栗子，我去铺床。好，所以宝玉睡觉以前所有的床要焚香，这些都是袭人去做的，所以他说我现在要帮你，等一下睡觉我帮你去铺床，那你帮我去剥栗子。所以宝玉就 信以为真。你注意下面这一句，宝玉听了信以为真，方把酥酪丢开，取栗子来向灯前剪拨。好，所以宝玉一个十四岁男孩就坐在灯底下，就帮这个他姐姐去剥这个栗子。我们完全不觉得是一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啊，真的像一个姐弟的那种关系，就我帮你去铺床，你帮我去剥栗子。那这里面是宝玉可爱的地方啊，就是那个人情这么温暖啊，这么温暖的这种部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酥酪的这个贯穿到这里。那么下面有一段戏是在讲宝玉要入睡以前跟袭人有一段话，那这一段话会接连到宝玉到袭人家里去。宝玉到袭人家不是旁边坐了很多女孩子吗？那这女孩子看到宝玉进来很害羞，就低了头都不敢讲话了。所以宝玉现在就想起来，就问袭人说，哎，我今天那些看到那些穿红衣服的女孩子是谁？那这个袭人就讲说啊，是他们的这个姨表姐妹们啊，就是他们家里面的这些亲戚姨表姐妹。然后宝玉就赞叹了一下，那袭人当然就有一点从他的身份跟角度来反应说，你叹什么气？那你是觉得他们穷人家的小孩子不配穿红吗？因为红衣服是比较贵重的啊，比较贵重，很多是贵族人家，宝玉就穿大红嘛，都是大红的衣服，上面绣金蟒的。那宝玉就觉得，哎，你怎么这样讲话？然后就跟他讲说，那样的人不穿红，谁配穿红啊？就是他意思说，那些女孩子很漂亮，那他也很赞叹，就觉得说，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是不是也到他们家来多好？那袭人又多心了，袭人说，我们家就是我做丫头的命，难道别人也要做丫头？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了解，这里面很明显就是两个人的身份是不同，一个是主人，一个是丫头。所以宝玉没有那个心，可是袭人都会往那个地方去想，就说你要他们来我们家干嘛？那我是丫头的命，难道他们也是丫头的命之类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回答。那宝玉就急了，宝玉觉得你为什么老是觉得我是从这个角度在想？他说我只想说他到我们家来也可以做亲戚啊。那袭人就讲了真实的话，说那也般配不上，就是因为过去讲究门当户对，这种家庭怎么可能跟这种家庭结亲？所以他说那也般配不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袭人懂事，袭人守份，守份是说他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命，所以他也不会越礼啊，不会得意忘形，就是宝玉赞美他家里这些女孩子啊。好，所以我们读一下这里，那袭人说那是我两个姨妹子，那宝玉听了就赞叹了两声。那袭人说你叹什么？他说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想是说他哪里配穿红。那宝玉就笑了说，不是不是，那样的人不配穿红，谁还敢穿？我因为看他实在长得好，怎么也让他在我们家就好了。那袭人就冷笑说，实在好的该给你家做奴才吗？好，这种话当然其实是宝玉听得会很不舒服的，可是袭人的身份他毕竟真的就是奴才，是一个丫头，所以他自己有时候常常要提醒说，不管主人对你多好，你其实是一个奴才。所以宝玉听了就说，忙笑说，你又多心了，我说往咱们家来必定是奴才不成，说亲戚就使不得吗？啊，就是说他也可以来我们家做亲戚啊。袭人就说那也般配不上啊。宝玉就不肯再说了，那觉得好像说不过袭人，他就只好在那边剥栗子。那你看到下面的反应啊，袭人那种姐姐跟母亲的个性，她很怕宝玉有什么心事堵在心里面，所以她刚才讲了重话，其实袭人平常不太讲这种重话的，可是因为今天她回到家里，家里说要帮她赎身，让她再改嫁，要嫁给别人，所以其实她有点难过，所以她才讲了这些话，讲了这些重话。可接下来看到宝玉不讲话，她就会很担心，她觉得宝玉不快乐是她很大的愧疚的事，所以她就是说你怎么不讲话了？那是不是我刚才冒撞冲犯了？那你如果觉得我刚才这样讲话不开心的话，你明天赌气花几两银子把他们买进来就是了。好，这里面当然也让你感觉到说，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确到如此的地步，就对贾府来讲，如果你真的觉得哪一家的女孩子很好，你就是花几两银子就买过来。记不记得前面薛蟠 喜欢那个香菱，那香菱已经是有相过亲、有未婚夫的，他硬是就是把人家就几两银子就买来了。那么这里面都在讲这个贾府声势之大，那种贵族的势力之大。可是宝玉当然不是这样的人，那宝玉就笑着说：“你说的怎么叫我答言呢？就是我怎么回答啊？你讲到这么难听的话，我不过只是赞美他说，他应该生在这深堂大院的。”没得我们这种浊物到生在这里，这是宝玉非常特别的东西啊！一个公子哥，可他总觉得生在这个富贵人家的，结果是一群浊物，那些长得清灵清秀的反而在民间，所以他，我就觉得《红楼梦》里其实有一个很反阶级的东西，就在那个年代当中，一个出身贵族的作者曹雪芹，他根本不觉得他自己是什么钟灵毓秀的感觉，他反而觉得民间到处都是非常精彩的人，那他自己像一个浊物一样啊，没得我们这种浊物倒生在这里。所以这种其实是一个自觉，也是一种忏悔啊，一种非常忏悔。所以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谈过，我觉得《红楼梦》其实类似西方启蒙运动的忏悔录，就像卢梭他写忏悔录，其实对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反省的这种感觉啊。那袭人说，他虽然没有这个造化，倒也是娇生惯养的啊，就是讲他这两个姨妹妹，那家里也都很看重姨爹姨娘的宝贝，如今17岁了，那各样的嫁妆都准备好了，明年就出嫁了。那宝玉听到出嫁二字不禁哈了两声。好，宝玉最难过就是女孩子出嫁，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他的怪癖。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直看到19回，大家大概已经感觉到宝玉觉得女孩子很尊贵，女孩子很应该让人心疼疼惜，可他又觉得很多男人老是在糟蹋这些女孩子，所以他每次听到出嫁跟结婚，他就觉得这些男的没有那么珍惜这些女孩子，其实在糟蹋这些女孩子。所以他这个当然我们可以说是宝玉的怪癖，可是也可以看到在那个年代当中，宝玉会觉得那个封建里面以父权为中心的男性沙文主义其实是一个他很反对的东西啊，所以他在这里总是用这样的方法反复觉得，哎呀，这么好的两个女孩又要出嫁了，那出嫁变成一个很大的恐慌吧，因为不知道他们碰到什么样的男人。那正不自在，就听到袭人叹了一口气说：“袭人他在自己讲说，他来这边做佣人做了好几年，姐妹都不在一起啊，已经好几年没有见他这些姐姐妹妹，如今我要回去了，他们又要都出嫁了，就要走了。好，你可以看到袭人在这里有一点骗宝玉，他在试宝玉。因为我刚才提到说，袭人这一天回家是他的哥哥嫂嫂跟他商量要不要赎身回来可以嫁人了，那袭人不是闹了一顿哭了就不愿意吗？因为他跟定了宝玉了。那么这个时候他要试宝玉，他要试探宝玉，他就说我的两个姨妹妹要结婚了，要出嫁了，那现在我要回去，他们又要嫁走了，又不能在一起。宝玉听了吓了一大跳，因为宝玉觉得袭人一辈子会跟他在一起，那他没有想到说袭人竟然会讲出这样的话。所以下面就引出了一段，就是袭人借这个问题在劝导宝玉，希望宝玉可以改掉一些习惯啊，像他们中间在睡觉之前就有一些对话，但是宝玉大概睡觉前都很闹的，要袭人跟他讲故事啊，要什么之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袭人真的有点像姐姐跟妈妈在那个床边帮他铺完床照顾他睡觉，还要跟他讲很多的话。那宝玉听了这个话里面有文章，不觉吃了一惊，赶忙丢下了栗子问说：“怎么你如今要回去了？”那袭人说：“我今天听我妈妈跟哥哥商量，要我在耐烦待一年，他们就赎我出去。”好，宝玉听了这个话就发呆了，就问为什么要赎你。那袭人说：“这个话有点奇怪，我又不是你们家的家生子。家生子的意思就是奴隶的奴才的儿子，就是如果说他们家里面通常这种就是比如说俘虏来的军人，或者是说有罪的罪犯，就会派到一个家里做奴才，这个奴才是世世代代的奴才，就他在这个家结婚，他的儿女都是奴才，就是叫做家生子。所以袭人的意思说，我又不是家生子，我是你们买来的，那我并不是那种世世代代要做奴隶的，所以我 可以赎出去就赎出去了啊，一家子都在别处，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这怎么是个了局啊？这个了局说我不能在你们家养老养一辈子啊，我也要结婚啊，要嫁人啊。所以宝玉说我不叫你去你也走不了啊，就是宝玉第一个想得很天真，说我不让你走这样。那这个有点像小孩子的讲话啊，就是可是我一直提醒是说宝玉14岁，其实真是有点半大不小的，他有些部分他就闹出小孩子的脾气，说我不叫你去也难。袭人就说从来没有这个道理，就是朝廷宫廷也有个定例，或者几年一入然后也可以放假的，也没有个长远留下人的道理，别说你了。那宝玉想一想果然有道理，那他就另外搬出一个人说老太太不放你啊，就说贾母不让你走你也没办法。那袭人说为什么不放我呢？那如果我是个最难得的，或者感动了老太太或者王夫人，就是宝玉的妈妈，他们不放我出去，那或者多给我们家几两银子留下我也可能，可是我也不过是平常的人啊。这是我们刚刚讲袭人的首分，袭人从来不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他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啊，那比我强的丫头多的是，那我从小来这里跟着老太太，那以前服侍了十大姑娘几年，十大姑娘就是将要出场的史湘云啊，一个12金钗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女孩子，那如今又服侍了你几年，那现在当然正好是我们家应该赎身的时候，那或者因为你们贾府很大方，可能连身价的银子也都不要，因为这个女孩子以前是买来的啊，有一个卖身契的，有一个契约，那这个契约可能上面做多少多少钱，那如果你要赎身你要拿这个钱把这个女孩子买回去，那贾府人因为很厚道，所以通常就开恩，那么连这个赎身的银子都不要，连身价都不要，就开恩叫我去呢。那如果说服侍你服侍得很好，这是分内应当的事，也不是什么奇功，我去了我走了仍旧有好的，也会有更好的。所以我觉得袭人的懂事啊，就是你会，我刚刚提到说我觉得袭人其实是很适合搞政治的人，就是他其实很有趣，就是他会觉得他在他就好好照顾宝玉，他不在也会有更好的人照顾宝玉，这个世界少了我不见得有什么大的改变。我觉得袭人的首分是很特别的啊，所以其实宝玉最疼他，会留那个唐僧苏老给他，可他从来不会得意忘形。好，所以他在这里讲的话其实也很平实，就说我照顾你是应该的，那我走了也会有更好的人照顾你，那不是没有了我就不成事了。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大智慧，我常常想给很多退休的人写这句话，说没有我也就不成事了，不是这样子，也不会有这种事情。所以宝玉听了这些话心里当然很难过，他就发现说袭人好像一定要走了，有去的理没有留的理，心里就发了急，然后又说虽然如此说，我只一心留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亲说，多给你母亲一些银子，也不好意思接你走了。好，这个当然是逼急了，到最后只好用这一招了。那袭人就说我妈妈自然不敢强，且慢说和她好说，又给她银子，不好和她说，一个钱也不给她，一定要留我下来，我也不敢不依，只是咱们家从没干过这依势仗贵霸道的事。那么意思是说，一个丫头到了17、18岁，她要结婚了，你不能一直留着她，耽误人家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说，贾家不是这样的人，不会仗着说你们有钱就做这霸道的事，这比不得别的东西。啊，有的东西你说你喜欢，你就加10倍的钱弄了来，那给你那个卖的人不得吃亏。可是如今这是人啊，那无故的凭空留下我，对你没有益处，又叫我们骨肉分离。那这件事情你的祖母妈妈老太太太太断不肯行，他们也不会这样做的。好，所以袭人也很厉害，对不对？袭人这样娓娓道来娓娓道来，那个宝玉已经快疯了，就觉得说天哪，这个他最关心的姐姐竟然要走了，要把他丢下来。所以其实我记得小时候很害怕的是比你大很多的姐姐或妈妈有一天要跟你讲她要走了，她不要你了，然后你就吓得个半死，而且真的好相信。然后他们那时候大概就很坏，就会开始一直讲一直讲，煞有介事这样讲。其实小孩子心里那个恐慌很奇怪，是你可以了解到宝玉这个时候非常恐慌，他觉得他没有袭人怎么办啊？会怎么办，那个生命整个都要空掉的感觉。可是《红楼梦》整个在讲无常，好像这个小孩子长大其实到最后要领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会在一起的，所以他背后是有那个感伤的东西。可是宝玉一直有一种 很强烈的觉得说能够在一起，好好在一起啊，就不要分散的那个感觉。那宝玉就想了半天，说依你这么说，你是去定了，就是一定要走了。袭人说去定了，一定要走了。好，宝玉就想了一下以后就说，这样一个人，谁知道这样一个人竟然这么薄情无义啊？他就叹了一口气，早知道都要走的，我就不该弄了来，临了是我一个孤鬼。说着就赌气上床去睡觉了。好，你可以看到那个孩子气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害怕孤单，害怕孤独，害怕觉得生命到最后那个无常只剩下一个人。那既然以后有这样的一个孤单，那何必要开始？所以宝玉常常会有这个部分。等一下你可以看到他上了床，别人都以为他去睡觉了，大概一个小孩子很快就忘了，就睡着，可他事实上没有睡觉。那么所以下面就岔开了一段，就是袭人自己在想，其实袭人是骗他的。因为下面这段告诉我们说，袭人回到家里去，家里要给他赎身赎回去，那他就说宝玉至死不放回去，然后他就跟他爸爸跟他妈妈还有哥哥说，原来当初你们为什么卖我，你们忘了吗？原是你们没有饭吃了，只剩我还值几两银子。好，这时候你觉得袭人也讲得很痛的话，就是我们其实很少看到说一个小说里面让你感觉到袭人背后也有他的辛苦，就是当年家里穷到没有饭吃，那只剩他还可以卖几两银子，那他就觉得也只好让他去卖啊，只剩我还值几两银子，叫你们不卖，没有看着老子娘饿死的道理啊，就说这也是袭人的懂事，就觉得家里这么穷都快要饿死了，那我还值几两银子就卖了我，那爸爸妈妈至少可以活下去。那如今幸而卖到这个地方，好，你注意幸而这两个字，因为大部分卖出去做丫头什么挨打挨骂其实很辛苦，大部分碰到的主人恐怕都是很虐待的。他说幸好碰到了这个地方，吃穿都跟主人一样，也不招打木骂啊，也不打也不骂。那如今爸爸已经死了，那你们也把家里重新整顿起来了啊，就是重新恢复了元气。如果还很艰难啊，如果你们现在还很穷也活不下去，把我赎出来再卖一次，那我也愿意啊。其实袭人讲话讲得很重啊，就说如果你们现在活不下去了，我愿意再卖一次给你们，可是你们现在又过得蛮好的，那现在赎我干什么，全当我死了吧。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女孩子讲到很绝的话了，就是当初活不下去卖了我，那么现在我在这个地方也蛮好的。可是当然心里面他有一个东西无法讲出来，是因为袭人已经爱上了宝玉，就是宝玉变成他觉得一生一世要在一起的。那我特别讲到说，其实我觉得《红楼梦》里面的所谓的爱这个字，大概不是我们一般很狭窄的世俗里面所谓的爱情，就是人的亲已经相处到这么好了，那他也觉得这个男孩子善良，然后他也愿意一辈子好好照顾他。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一段出来以后啊，他说全当我死了，那再不必起赎我的念头，因此哭闹了一阵。好，这个时候就接到宝玉不是看到他哭过吗，宝玉说你好好的怎么哭了。所以其实很多他们的细节就开始出来。那所以他的妈妈他的哥哥看他这样的这么固执啊，这么坚定，那自然就不肯再出来，不肯赎身的，而且原来是卖倒的死契，就是不能够赎身的啊，那种就是卖的比较贵的，就是卖身契，签了卖身契的。那他们只是仗着说贾宅贾府是慈善宽厚之家，那不过求一求，也许连身价银子一并都赏了。所以也有点讲到袭人的哥哥嫂嫂也有点贪这个便宜，就是觉得贾家反正是好人，那愿意开恩让他出来，那么开恩出来以后也不要赎身的银子，那不是赚了吗？而且袭人还可以再嫁，再嫁的时候又可以得一笔聘礼。那么所以其实有一点在讲哥哥嫂嫂的某一种现实上的考量，可是没有想到袭人根本就不愿意。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袭人就觉得说他们在贾府做丫头有的时候比一般的寒薄人家的小姐还要尊贵，就是穷人家的小姐都没有这么被看重这么尊贵的感觉。所以他们两个也就 死了心，也就不属他了。那么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袭人这个时候他会担心宝玉，他觉得借这个机会也许可以劝劝宝玉，因为他忽然发现说宝玉很怕他走，那如果宝玉怕他走，他就可以用走做要挟啊。小时候妈妈说，哎，我走了，我不管你了，然后他就那你就吓死了，然后最后他就骗你，然后你就说好，明天去好好去上课，他才不走。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袭人有真的有点像妈妈的那个诡计，他就其实他在这里，因为他想劝宝玉一些事情，所以他就故意这样讲，他觉得宝玉有一点被宠坏了啊，所以他就想去再跟宝玉多讲一点话。可是这个时候他有点不安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那个不安，就是说一个做姐姐或者做母亲的人忽然发现这个男孩子躺在那边半天不讲话，然后他到底心里面有什么心事，所以他就跑来找宝玉了，所以就推宝玉，他本来就不要吃栗子，对不对？你看他这个时候他说栗子给小丫头就吃了，他就来推宝玉，然后发现宝玉泪痕满面，就是宝玉根本没有睡着，就是已经哭得一塌糊涂，因为他觉得袭人要丢开他要走了，所以这也是宝玉的深情，而且呆呆的，他也完全不会觉得别人是在骗他。那袭人就笑着他说，这有什么伤心的，你如果要留我，我自然不出去啊。所以他赶快转，就是因为是姐姐是母亲，他心疼这个男孩子这个时候的伤心，所以他赶快转口气说，这有什么好伤心，你如果留我，我自然不出去的。好，宝玉听了以后这话大有文章，就说你倒说说我还要怎么留你啊？刚才已经一步一步的留了，那你还要我怎么样留啊？那袭人就说，咱们素日好处再不用说，那你今天要安心留我，不在这上头，我只说出两三件事情来，你如果依了我，你就是真心留我了，那个时候刀割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出去了。好，宝玉最好玩，就是在这种时候完全像小孩子的赖皮，他马上说好，多少件多少件你说吧，两三百件我也依啊。我们小时候都是这样骗妈妈的，妈妈说你两三件你如果答应了我就怎么，他就说你说哪几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亲姐姐，别说两三件就是两三百件我也依。好，你可以看到这里好姐姐好亲姐姐，袭人真的是她姐姐啊，就是一个大姐的那个感觉，照顾她疼她的那种感觉。那只求你们，下面这一段是我觉得《红楼梦》最漂亮的句子啊，我念给大家听一下，就是宝玉的底层有一种孤独，有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孤独，而那个孤独会在这个句子里面出来啊。我念一下，大家感觉一下，我觉得完全是大概放到现在的文学里都是最好的句子。他说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天化成了飞灰啊，就是有一天人会不在，有一天我会变成灰，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青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那个时候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哪里去就哪里去。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觉得这是《红楼梦》最重要的调性，就是作者整个的文学上的感伤都在这里，就是其实生命最后是一个无常，那所有的生命的因果只是就是一个暂时的依靠，所以他觉得现世的爱温暖眷恋其实到最后底层上会有一个未来像烟一样散掉的东西。所以这一段我刚才这样念下来，我想大家会觉得说这是《红楼梦》里面最美的句子，其实是宝玉的心情啊。宝玉觉得生命到最后其实没有什么会留住，那像灰一样，甚至比灰还要轻，像烟一样在风里面就散掉了，那个时候谁也管不了谁啊，就是在茫茫的大荒里面的一种散开的感觉。可是现在他有一种眷恋，他希望他们守着他看着他啊，跟他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红楼梦》这个像这样的句子过去在古典文学里面反而不那么看重，可是如果从现代文学的角度来看它是最好的白话文啊，就是我甚至觉得这几句话你把它编成一个歌词都是现在漂亮的歌词啊。我再念一下这一段啊，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迹还有知识， 等我化成一股青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哪里去就去了。所以这是他其实讲到最深的心事。可是你可以看到袭人马上就捂住他的嘴，为什么？因为正在过年，过年不能讲死这件事情，可他讲的其实是死亡啊，是死亡。所以袭人就捂住他的嘴说，我第一个要劝你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以后不要再老是讲死啊、感伤啊、未来啊这些东西啊。所以他就捂住了这个啊，急得袭人忙握住他的嘴说，好好的，正为劝你这些，你更说得狠了。好，宝玉忙说，再不说这话了。那袭人说，这是头一件要改的。好，宝玉说，改了改了，再说你就拧嘴。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红楼梦》，后来宝玉常常还是在说这些东西，因为这是他生命底层的底层的感受。就宝玉是天上的一块石头下凡来的，所以他也知道迟早他还要回到天上成为一块石头。所以人跟人的相处因果就是一个缘分，那这个缘分过了，缘有长有短，有深有浅，可是没有哪一个缘分没有终了啊，没有什么缘分没有终了。所以《红楼梦》整个基本上在讲这样的东西。所以他对现世的眷爱，眷爱之深啊，这么执着，是因为他知道迟早有一天这个东西就是散的啊，再深的情你再眷恋都没有用，你都留不住。所以他现在留着说啊，袭人你不要回家，留在我家。可是有一天大家都没有那个家，其实是一个宿命里面的一个大荒的状态。好，所以他这句话是我觉得《红楼梦》其实最深的一个哲学。可是袭人像这些，因为他们在现世里，他们当然有现世的忌讳，所以过年过得好好的，干嘛讲将来死啊这些事情，就捂住他的嘴不准说。那宝玉也就说，好，改了改了，以后就不说，你说的话就拧我的嘴这样。那还有什么啊，就问第二件。那袭人就说，第二件，不管你真的喜欢读书也好，假的喜欢读书也好，你至少在你那个老爸面前，你不要老是在批评读书人。因为宝玉最不喜欢的就是读书人，因为他觉得那个时候的读书人都读死书，然后考试做官，他就取了一个名字叫陆赌。陆赌啊，那个功名利禄，那个陆就是每天就在想做官，然后像蛀虫一样每天就在那边拼命的钻营的那样的感觉。所以其实这个很特别，因为过去这种世家的文化，小孩子生下来就是准备他将来做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像台湾很多的老建筑上的一些美术的图像的符号，大概离不开蝙蝠啊、鹿啊，还有寿桃这些符号，就是福禄寿，就是人活着追求的就是这三样东西。那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做官啊，就是古代觉得一做官你什么都有了。那宝玉就很讨厌这个东西，他就取了一个名叫鹿赌。那袭人就觉得说，他常常因为这个挨打啊，常常为这个事情被爸爸挨打。所以他就说，你真的喜欢读书也好，假的喜欢读书，你至少做做样子啊，不要老是在那边骂那个读书人，然后讲人家是路赌。那这些话有时候他不敢在爸爸面前讲，他会在别人面前讲，那老爷不气，不时时的打你，叫别人怎么想你呢？那因为别人会听到以后就会奉承啊。后来宝玉也答应了，说再不说了，那是小时候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说的，如今再不敢说了，还有什么啊？你看他很急，他就想说，袭人说有三件事情依了他就不走了，所以他赶快说第一件是什么，第二件是什么，那第三件是什么，然后赶快把这个事情解决。好，第三件很奇怪啊，就是宝玉有一些怪习惯，这个怪习惯是他常常需要去吃那个女人化妆用的胭脂。胭脂是一种花啊，是一种花，我们叫胭脂花。那么这种胭脂花就是可以拿来以后放在一个臼当中，把它捣烂，捣烂了以后可以敷在指甲上或者嘴唇上，或者是两腮做腮红的，就是叫胭脂。那么这种胭脂有一点带一点甜味啊，有点甜香。其实我们画国画里面用到胭脂，我记得我以前画过一张观音，那个嘴唇的部分就是用胭脂上的。可是后来你会发现很有趣，就是 蛀虫很喜欢吃胭脂，所以那张画的嘴巴的部分就被咬掉，咬了一个洞。所以后来我也想到说，哎，宝玉为什么那么爱吃胭脂？因为胭脂其实有甜香的这个味道，所以他的有一个怪脾气，常常喜欢帮那些丫头调胭脂，然后帮他们上这个胭脂。那所以袭人就觉得他常常因为这个东西被爸爸打。爸爸觉得没出息，一个男孩子怎么会喜欢吃这种胭脂？我们现在拿了一个别人的口红在那边咬，大概爸爸也要打一顿的，所以就常常挨打。所以袭人就趁这个机会就劝他说：“你这些喜欢胭脂啊、红颜色啊这些毛病，那宝玉就说都改都改，还有什么？你还快说！”那种急得不得了啊！其实我们知道宝玉等一下就没有改，到十九回下面你就会发现他又跑去偷偷帮人家调胭脂去了，所以其实他有点孩子气的那个感觉。那袭人就说没什么了，你如果都依了我，就是拿八人轿抬我也不出去了。好，八人大轿我们现在还常常用啊，就是古代是皇帝，我们看到贾元春回来坐的就是八人大轿，对不对？就是最尊贵的人坐八人大轿，还有就是结婚的时候坐八人大轿。就是不管再穷的人家、平民人家，结婚那一天，他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就是都可以坐八人大轿，因为表示尊贵的意思。所以袭人这里就用了俗语说：“如果你都改了，你都依从了我，那八人大轿我也抬不出去。”可是宝玉在这里就故意用了这个双关语，因为八人大轿是新娘坐的，是新娘才能坐的八人大轿。他说：“你在这里久了，不怕没八人叫你坐。”那意思给他一种笃定，就是说我当然会娶你的，你当然是做八人轿。可是你看到袭人的反应非常有趣啊，袭人说我也不稀罕这个，有那个福气没有那个道理，做了也没什么趣味。好，为什么这样讲？也许大家现在不太容易懂，就是说我有这个福气，说你对我好，你让我做八人大轿，可是他一辈子不可能做八人大轿，因为他是陪房丫头，就是他不是，他不可能是明媒正娶的。陪房丫头其实就是只是陪嫁而已，所以他永远是在八人大轿旁边的那个丫头。所以这是袭人，我们可以说，我们说守份，也就是说他很知道说我的身份就是这样子，我没有任何大的野心，那你对我很好也就好了。所以我有这个福气，没有这个道理，因为在道理上我不能够做八人大轿，所以他永远不让自己有幻想。我觉得这是袭人大概快乐的原因。就袭人其实如果一个宝玉这么疼他，如果是另外一个人，很可能借这样的特权就开始搞什么东西。可是袭人永远守份，他永远告诉自己，我没有野心，我也没有非分的妄想。那我们讲的人不快乐，常常是因为颠倒妄想。那可是大家记不记得第五回，宝玉到了太虚幻境，喝醉了酒，打开很多抽屉，看到很多命运，里面有一个是袭人的命运，有一张破席子，有一朵花。花袭人就是无奈公子无缘，堪羡幽灵有福。其实宝玉最后没有娶到袭人，袭人最后嫁给了蒋玉菡，一个唱戏的一个男孩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公子无缘，幽灵有福啊，讲的也是这一段。所以他其实疼爱宝玉，可是他大概也没有想到说到最后他其实跟他抄家之后，他根本就没有缘分跟他在一起了啊。所以整个书在讲的无常是说我们人活在世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预期跟假设，那这个预期跟假设常常最后也会变成执着，认为一定是这样子。可是其实所有的客观的东西在变的状况里，我们大概不知道那个预期跟假设是不是一定完成。那预期跟假设用最大的热情跟愿力希望完成，是一个深情，可是最后大概要有一个随缘，而那个随缘是知道最后的结局，可能像宝玉说像青烟一样的在风中散去。那么所以它其实是两个东西，就是一个发愿，一个随缘啊。就是其实佛经里面后来讲，常常讲也是讲发愿跟随缘。发愿是发大愿，觉得一定要这样子，有很大的热情，可是等到事情不能那样子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个随缘。那袭人后来也就很随缘的就嫁给了蒋玉菡啊。所以回想起来，当然会觉得这些他过去跟宝玉所做的所有的这种预设跟假设都没有想到，竟然是落空啊，完全是落空的这个状况。 他们两个就说着话，然后秋文就进来了。宝玉的房里有好多丫头啊，倩雪、秋文、袭人、晴雯，一大堆丫头，所以他们两个在那边聊天，聊得没完，秋文就进来说快三更了，该睡了。有时候我们的旅行露营的时候，就是在那边聊聊聊，旁边就说：“哎，要不睡觉？你们不睡觉，别人还要睡觉。”就是已经到了12点。那当然，这种过去的家庭大概都是8、9点都上床睡觉了。那是表示说，袭人这一天跟宝玉聊天聊了好久。可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那个真是很亲？我们读那个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里面好大一段写。那个普鲁斯特小时候，他就讲说，他一直想办法要让妈妈在他睡眠以前留在他床边久一点，讲故事什么，那段写得非常非常精彩。就是很奇怪，那个小孩子就很在意那个时间，因为他知道他妈妈平常很忙，因为他们是一个贵族，常常在外面招待客人。可是他知道说，他睡眠以前，妈妈一定会来跟他讲几句话，念一点圣经里面的故事啊什么，然后亲一亲他的额头就走掉。所以他每次都故意把那个时间一直拖长，一直拖长。就是他觉得那是他生命里面从那个婴儿时代里面最深的一个记忆啊，就是那个母亲的那个东西。所以这一天你可以看到袭人跟宝玉也在那边一搭一唱，其实我们就觉得真的像一个大姐姐或妈妈一直这样。然后要到另外一个丫头秋文说快三更了，该睡了。那贾母那边都打发了人来问了，那我已经告诉他们不敢跟他们说宝玉还没有睡，说已经睡了。所以宝玉就赶快说取表来，就是钟表啊，就是当时他们都有西洋的钟表，取表来，那么看时，果然真已指到亥时，亥时是11点交12点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大概都不算晚了，可是在古代的话是非常早睡的啊，所以已经到了亥时，所以重新冠寿宽衣安歇，所以袭人又重新让他漱了口，洗了脸，然后换了睡衣就睡觉了，不在话下。所以这一段才结束。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里袭人的这个什么酥酪啊这些事情交代完。那么第二天，到了第二天袭人生病了，大概前天晚上出去回到家里哭过，心里面有点难过，然后提心吊胆，然后回来以后又跟宝玉聊到很晚，所以就生了病。袭人就起来觉得身体发重，头疼目胀，四肢火热啊！先时还挣扎着要坐起来，后来挨不住，只好睡着。好，所以我们看到袭人生病了。袭人生病以后，宝玉就很急，宝玉赶快就跟贾母报告，就传医生来看诊。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贾府的丫头其实是非常被看重的啊，就是在过去的这种人家当中，她非常被照顾。那医生看了以后就说，偶感风寒啊，吃一两剂药就好，疏散疏散就好了，就觉得还不重要，就让他休息一下。那么因为这里等一下大家就会看到，又会带出一个东西，就是李奶妈又跑来，然后跟袭人的闹事。那因为袭人生病了，所以就服了药，吃了药，然后医生说你盖着被子好好的出一出汗可能就好，所以宝玉就有一点无聊了。宝玉无聊以后就跑想说，哎，去看看黛玉吧。所以你可以看到19回有没有发现，从我们早上开始讲起，一直是没有事情在发生啊，那种静悄悄的天长地久的感觉，静悄悄意绵绵啊，良宵花解语。那么这个良宵花解语是花袭人特别懂事啊，所以叫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这么安静的一个天长地久，这个玉是讲黛玉，好像身体里面都散发出香味出来。所以整个从这一回的题目上来看，它就是在讲一种没有事情在发生的一种淡淡的这种味道的感觉。那宝玉就去看黛玉了。那么下面你可以看到宝玉跟黛玉的关系当然更深。他去看黛玉的时候，黛玉吃了饭然后就在那边睡觉，就不想理他啊。那段写得极好，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宝玉跟黛玉很像那种14、15岁那种大概国中高一的那种恋爱，然后又离不开，可见了面又会吵架。那所有这种小事就会在19回这一段里面完全表现出来啊。那这个时候黛玉在床上歇午，吃了中饭在睡午觉，那丫鬟们都出去了， 啊，都没有人，所以满屋内静悄悄的啊，那种安静。然后宝玉来了，宝玉揭起绣线软帘，啊，女孩子的房间，那个帘子是用绣线织出来的，有一点像蕾丝的这种帘子。揭起绣线软帘，进入里间，只见黛玉睡在那里，忙去上来推她说：“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所以这一段可能有一个有趣的对比，你会发现那边袭人是姐姐，这边黛玉是妹妹，然后宝玉那边是被照顾被疼爱的，这边他要照顾另外一个人，然后黛玉永远在他面前发脾气，他永远要照顾黛玉。所以人世间大概也就是这样，就是爱跟被爱那样的一个关系，就他把所有袭人那边给他的爱，他又跑到黛玉这边要努力的去照顾黛玉，可黛玉又不领情，觉得烦死了。所以那个关系啊非常有趣。他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他觉得刚吃完午饭应该散散步走一走，不要立刻就睡觉，因为过去都觉得说你吃了饭以后立刻睡觉那个肠胃不好啊。他又知道黛玉常常胃疼啊，常常身体不好，所以他就推他闹他，就说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就把黛玉给叫醒。那黛玉见是宝玉，就说你出去逛逛吧，我前闹了一夜啊。我们知道黛玉是一直失眠的一个人，就是他是睡眠非常不好的，然后很多的心思很多的心事啊，老是睡眠不好，那用我们现在话说不定有一点忧郁症之类的，就闹了一夜，那所以很累，那所以有时候他白天就在那边睡，所以今天还没有歇过来，浑身酸疼。那宝玉就跟他说酸疼没有关系啊，酸疼事小，只怕睡出病来啊，你不要这样一直睡一直睡，其实会睡出病来，就我替你解解闷，昏过去困就好了啊，就是你混过去了以后，我跟你聊聊天讲讲笑话，你不困了就好了。那么这些部分其实是非常难写的，因为我刚才一直提到说十九回到这个部分完全没有事情发生，可是就是十四五岁的小男孩小女孩的这种一种对话啊，一种亲情的这种关系。因为我们一再强调宝玉跟黛玉是从小长大的，黛玉父亲过世，母亲过世进到贾府，后来爸爸又过世，她是一个孤女，然后她在贾家贾母很疼他，贾母就说你跟你表哥就睡在碧纱橱里，所以他们两个是睡在一个床上长大的。所以那种亲其实不是一种爱情，我觉得是一种很亲的东西，因为你童年的知己没有人可以替代，所以等一下会反映出这两个人一在一起以后有一种童年的记忆就会重新就会出现啊。那黛玉就连眼睛都不睁，你看她合着眼说我不困，我就歇歇就好了，你到别处去闹闹火子再来啊！那个你到别处去闹火子再来，就是说你要闹你去闹别人，你不要闹我，这样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其实黛玉知道宝玉很喜欢她，可是大概因为那个喜欢，所以她反而不在意，她反而每次都要故意表示说你不要在我这边，你到别人那边去。可是宝玉就非常好玩，宝玉就推她说我往哪里去呢，我见了别人怪腻的。我觉得好精彩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你就觉得当你跟一个人牵挂起来的时候，你觉得看什么人都很腻，你到哪里都你想来想去最后还是跑到黛玉这里来。所以他所有的无聊绕来绕去，一个是袭人，他关心袭人，可是袭人回来了，袭人生病，那最后还是黛玉，他又跑来找黛玉了，就在那边闹来闹去说我到哪里去呢，见了别人怪腻的。你大概也可以看到青少年的无聊宝玉其实是表现得最好的啊，就是他今天有网咖也许好一点，他那个时候又没有网咖，他才只好跑去闹闹这个黛玉。那黛玉就嘶的一声就笑了，就觉得这个人讲话也很滑稽，就笑出来了，然后说好，你既要在这里，就那边老老实实的坐着，咱们说些话。因为你可以感觉到宝玉来就是蹭在那个黛玉身上，两个老是挤在一堆。黛玉说好，你要在这里也可以，你就老老实实坐远一点，你坐在那边，那不要粘在我的身上，咱们说说话。那宝玉说我也歪着啊，他就是不要坐着，因为黛玉是靠在床上，他也要靠在床上，他我也歪着。然后宝玉看到没有枕头，就说我们在一个枕头上睡吧。好，你注意这句话，宝玉不会跟任何人说我们在一个枕头上睡，只有黛玉。为什么？因为小时候是一起长大的，就是他们在那个碧纱橱里，记得吗，那个暖房，所以他们两个真的是躺着一个枕头长大。所以我一直觉得这种感情其实是童年的知己。所以我一直要提到说宝钗后来加入，其实薛宝钗一直不太懂这两个人为什么这么好，因为宝钗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大了，比较有这个男女之分，所以宝玉跟宝钗其实是相敬如宾，他不可能那么亲。所以这个时候说我 你看他就是作怪，他就是一定要跟他睡在一个枕头上。你回想一下，你生命里面有哪一个人跟你睡一个枕头？大概数不出一两个。那个时候，你觉得这个睡一个枕头的感情，其实是非常亲的感情啊，就是挤在一起的那种快乐。他说：“咱们在一个枕头上吧。”黛玉说：“放屁，外头不是枕头，拿一个来枕着啊！”你可以看到那个女孩子的那种撒娇，她很有趣。她明明知道宝玉喜欢她，故意就是要跟她睡在一起，可她就要点破说，到处都是枕头，哪里会没有枕头？说放屁，外头都是枕头，拿一个来枕着。那宝玉就只好出去了，走到外面看了一看，回来说：“那个我也不要，不知道是哪个脏婆子的。”所以他闹来闹去，他就是要闹黛玉，他就是要跟黛玉睡在一个枕头上。那黛玉听了就睁开眼睛，你注意下面这一段的描写啊，黛玉只好睁开眼睛，因为黛玉一直闭着眼睛。就是你最亲的人来的时候，其实你就不想睁开眼睛，你就闭着眼睛。我觉得那种是很奇怪的安全感啊，就是我都很希望大家自己想一下，说哪一个人是你是可以睡一个枕头的，哪一个人来的时候你是一直闭着眼睛跟他讲话的。我们平常有人来，我们一定睁开眼睛就坐起来了，可是黛玉一直闭着眼睛，这个时候她只好睁开眼睛起身笑道：“真真，你就是我命中的妖魔星。”他就觉得宝玉就是要闹他啊，他就觉得真是我的冤家，请枕这一个，他就把他的枕头拿给了宝玉啊，就把自己的枕头推给宝玉，然后起身自己再拿一个来枕。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动作里面有一种亲，这个亲很不容易被发现。就是有时候你作为一个第三者，你不知道这两个人之间怎么会有这么多小小的悄悄话，这么多小小的动作，可是因为他有一个别人无法加入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很难解释啊。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所说的那个爱情这个东西其实太笼统，它其实很细的，里面有很多细节，那应该从自己身上去体会。那种快乐是什么东西都无法代替啊！就是我们小时候有时候认识一个幼稚园的朋友，你就觉得学校里面乖乖老是挤在一堆，吃东西一定要饼干这样分成一半，然后过一会儿他又把他饼干分一半，所有东西都要分一半，你才觉得这才是知己那种感觉。然后一下课回到家里就开始要打电话，那种好像离不开的那个感觉，我觉得宝玉跟黛玉很像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你也会觉得说，这两个人如果结了婚，大概也蛮麻烦的，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他们其实他们的关系那个缘分，其实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啊。所以黛玉自己也没办法，就把枕头给了他，然后又起身把自己的再拿了一个来自己枕着，二人对面倒下啊，面对面躺在那里。好，你看到黛玉看到一个东西，黛玉看到宝玉的左边的脸颊上有纽扣大的一块血渍。好，所以作者的精彩在于细心啊。刚才我们讲说袭人照顾宝玉怎么照顾，是把那个松子的瓤吹开以后把皮吹掉，然后用手帕拖着递给了宝玉，这是一个姐姐的照顾。可是黛玉在那边，她就发现她脸上有一小块小小的纽扣大的这个血渍，他怕他是哎，你刚才在哪里被指甲刮破了，流了血，他就要帮他去搓，结果不是，是宝玉帮女孩子调那个胭脂绷上去的。好，我们看到这一段很有趣啊，就是说其实他的发展，如果用现在的一般的世俗的角度来看，你发现一个人说哎，他怎么白衬衫有一个口红印，那还得了？我觉得黛玉跟宝玉的关系真的非常奇怪，在这一段看出来，黛玉没有任何觉得不对的东西，他只说。你又干这些事，你做这些事，你又不会做得好好的，你还要留下一个痕迹，到时候又被舅舅打。他的关心很奇怪，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通常觉得说，别的人都会骂宝玉说你怎么又去做这种事情，去帮那些丫头调胭脂。可是他不是，他是说你做这些事情，你不要露出痕迹，好不好？你露出痕迹，等下舅舅要打你。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个爱的层次差别这么大，就是其实黛玉很疼跟。宝玉很像，他们个性非常接近，他们不喜欢遵守世俗的礼教。黛玉也觉得给女孩子调胭脂有什么不得了的事，他没有这个感觉，这是非常奇特。所以为什么宝玉始终不那么跟宝钗那么亲？因为宝钗会指责他这个东西，黛玉不会。黛玉觉得就是小孩子，因为两个一起长大，所以两个一起长大，那一起办家家酒的，就觉得所有办家家酒的事都觉得是正常的。可是别人长大了以后才介入，你觉得怎么30岁还在那边办家家酒，觉得很好笑。可童年的朋友看到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本来大家都经过这个童年。好，所以我觉得这里可以看到宝玉跟黛玉躺在床上这一段完全在讲童年的这个记忆。 黛玉看到他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就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扶之。我们会发现，宝玉跟黛玉的亲是非常身体的，啊，非常身体的。他就是伸手就帮他擦，可袭人还是比较照顾的，啊，我觉得非常大的不同。所以这里面其实作者的精彩在于写所有爱的层次的时候，他可以有这么多的细节。所以我常常也觉得用《红楼梦》去检查说自己身边，你开始知道你跟每一个人不同层次的关系是什么，啊，它中间是不一样的，那个爱的那个感觉是不同。然后就说是谁的指甲刮破了啊？就怕说有丫头给他穿衣服啊，指甲刮到了他的脸，刮破了。那宝玉也很好玩，宝玉也没有隐瞒，因为黛玉以为是刮破了。那如果我们说，这个脸上不是口红印，是刮破了，那当然说啊，对，刮破了，刮破了，赶快就遮掩。宝玉没有遮掩，他就笑着说，不是刮的，是刚才替他们淘绿胭脂膏子，淘绿。好，我们注意淘绿这两个字啊，就胭脂是一种花，当他用臼这样捣到烂了以后，里面很多的水，很多的水分，你要把水分滤干。三点水这个露，这个滤这个字啊，把水滤干了以后，那么这个胭脂才能够变成一种粘性比较高的胭脂膏子才能够用，啊，所以原来是淘滤，就是用一种沙袋去滤啊，过滤一次以后，这个胭脂膏子才能用。那溅上了一点，可能崩到脸上了，留下来的。说着就要找手帕来擦，那黛玉就用自己的手帕替他开始了。注意，我们这一段里面看到好几个自己，对不对？袭人的自己跟黛玉的自己。袭人的自己是因为他尊重宝玉，他爱宝玉，他把所有自己的东西觉得是可靠的拿来给宝玉用。那黛玉是非常有洁癖的人，那干净到极点，可是他用自己的手帕替宝玉擦了。所以这个都是亲啊，就是你生命里面有一个东西是唯一的。我想黛玉在一生当中大概唯一可以用她的手帕去帮人家擦的也真的只有宝玉了，就是那个是她的禁忌，就是她的一个洁癖。可她在这里用自己的手帕替她擦拭，然后口内说，你又干这些事了，干也罢了，必定还要带出幌子来，就是舅舅不看啊，就是舅舅没有看到，别人又当一个骑士。你注意这句话，就大家都把宝玉替丫头弄胭脂这件事当成是一个八卦上一周刊去传的，可是其实黛玉没有觉得，黛玉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可是那些小人就把它当一个不得了的事在那边传传传，学舌讨好，就是去奉承，就努力的去跟贾政说你的儿子又如何，所以宝玉就挨打。所以这段话其实你细看的时候，你知道黛玉没有觉得这些事这么不得了，她觉得哪有那么严重，就是小孩子脾气而已。可是这些人就是喜欢把这些事当一个不得了的大事，生命太无聊了，才会把这种别人的事一直传一直传，变成一个八卦。所以他就说，这些人学舌讨好，吹到舅舅耳里，又使大家不干净惹气，就是贾政就会打，因为贾政觉得儿子这种事在外面很丢脸啊，传出去非常的丢脸。所以宝玉总未听见这些话，他黛玉跟他讲，所以他也有一搭没一搭的，没怎么在意，只闻得一股幽香。好，他闻到一阵淡淡的羞，注意这个幽这个字啊，我们在美术上面大概会发现西方的美这个字很少加幽，幽这个字你很难解释，其实它是有一点看不见的，有一点感觉不到的才叫幽啊。比如说我们说空谷幽兰，是因为那个兰花香，可是你找不到它。如果太炫目的、太夺抢夺的美，不叫优美啊。我们现在觉得炫这个字刚好就是优美的相反，那优美是说美，可是美到别人不觉得，常常用优美。那幽香也是，那黛玉身上的美，黛玉的香味是让你不觉得。好，这里当然对比着前面有一段，大家记不记得薛宝钗身上有香味，宝玉闻到了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会有香，你擦了什么东西这么香。那宝钗跟他说，没有啊，我最讨厌带那些花啊，什么东西我没有。他后来说，哦，因为我吃了冷香丸，因为宝钗有一个病，就是生下来有一个热病热毒，所以他必须要用一年24节气的不同花上面的血水霜，然后融化了以后去做花蕊的一个药丸，叫做冷香丸。所以那个药丸很香，所以他身上有一种冷香的香味，可是那个冷香比较重， 可是现在你会感觉到黛玉身上什么都没有，可她就天然有一种幽香。那这种淡淡的香味，我觉得我自己的解释是说，其实你身体上有最亲的关系的人会有一个嗅觉的记忆啊，比如说我觉得最早的嗅觉记忆其实是母亲身上的记忆，就是尤其是吃母奶的话，就是你觉得有一个母亲身体的记忆。所以小时候很奇怪，就是我母亲会有时候会讲说，哎，好像她有一件旧旧的衣服，有时候喂奶的时候她会蹭在那个地方，就是到很大了我要抓着那个布我才睡得着。其实我觉得嗅觉是一个安定的力量，就觉得因为母亲好像在。好，我觉得嗅觉记忆是我们常常长大了以后很容易遗忘的东西，可是嗅觉记忆是童年非常早的记忆。所以母亲身上的味觉啊，那种嗅的那个体温啊，那种感觉，我觉得在这里宝玉对黛玉也是嗅觉啊，它是嗅觉的东西，他觉得是黛玉袖子里面发出来的，闻之令人醉魂酥骨。所以宝玉就把黛玉的袖子拉住，要看看说你袖子里面到底放了什么，怎么那么香。那黛玉就笑着说，谁带什么香呢？那黛玉没有带任何东西。宝玉就说，既然如此，这个香是从哪里来的？黛玉就说，连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好，我们看到大家可能听过说庄子讲说不自美方为美，以中国道家这个理论来讲，认为一个不觉得自己美才到了美的最高的状况，所以他跟炫这个字刚好是相反的。所以黛玉其实从来也不觉得她自己漂亮或者美或者香这些部分，她自己也觉得不想谈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会是香的。那宝玉就说，这个香的气味很奇怪，不是香饼子、香球、香袋子的香。那黛玉当然就呼应到宝钗的那一段了，黛玉就冷笑了。那因为黛玉永远有一个对头，有一个要比较的人，就是宝钗，所以她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什么香不成？因为宝钗生病，所以罗汉真人给她了一些什么药方，然后她的亲哥哥、亲兄弟就弄了一些花啊、朵啊、霜啊、雪啊，替她炮制，就做了那个冷香丸。所以她在这里有一点讽刺宝玉说，我哪里有这些香？我有的也就是俗香罢了。那宝玉当然知道黛玉在讽刺他，就说，我说了一句你就拉扯这么多啊，不给你些厉害也不知道，从今可不饶你了。说着翻身起来，将两只手喝了两口，伸向黛玉胳肢窝内两胁下乱挠。好，这一段我看到有一个外国人写了一个博士论文，就是讲黛玉怕痒。所以《红楼梦》很好玩啊，就是好多人从那种奇奇怪怪的角度去研究，就黛玉怕痒，是不是怕痒我不晓得，反正他考证了半天，最后就说黛玉怕痒这件事情拿了一个博士学位，这样。我也不知道后来这个博士要来用来干什么，这样。那可是这里好玩的一点是，我刚才提到说宝玉跟黛玉的关系要睡在同一个枕头上，然后用他的手帕替他擦脸上的胭脂，闻到他袖口里面的香味，闻他的香味，接下来翻身起来用手去挠他的胳肢窝，都是身体的接触。我们看到宝玉跟任何人再好没有这个动作啊，没有这些东西。而这些动作大家有没有发现，连下来四个全部是小孩子才会有的。我们小时候常常会讲挠来挠去的那样，就觉得逗对方啊之类，可是到大人了你怎么可能做这样的动作？那么这个如果不是特别亲不会有这些动作。所以我很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些的铺排跟描写，都在说明这两个人的关系其实真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啊，没有任何人可以有这样的关系。宝玉跟袭人也这么好，甚至跟袭人发生了性的关系，可是他跟袭人也不会如此，可是他跟黛玉就是亲。我觉得好像亲这个字有时候比爱还要深啊，就是他亲到没有别人可以取代了啊，所以他才会有这个动作。闹了之后，宝玉就住了手，就说啊，不去闹他了。然后就说，你还说这些不说啊？我好好要整整你，如果你乱说话。那黛玉就笑说，再不敢了。然后一面理鬓，就我们看到女孩子过去头发都梳得整整齐齐的啊，很多很多的那个头饰都梳得干干净净。所以闹他痒的时候，在床上 头发就乱了，所以他就坐起来就在理他的头发啊，整理他的头发，然后就笑着说：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没有？那宝玉见问，一时解不来道。宝玉还不晓得黛玉在干嘛。那黛玉其实是非常多心思的一个女孩子，她常常就在那边故意的刺激，故意刺激她。那她就问她什么暖香，黛玉就点头，就叹口气说：“蠢材，蠢材，人家有玉啊，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因为我们记得那一回，宝玉去宝钗家里，然后宝玉就说他那个玉啊，大家就拿来看看看，就后来宝钗的丫头莺儿就说：哎，小姐，你不是身上有一个金锁吗？那宝钗就故意打断说：不可以讲，这样。可是宝玉就一定要看，最后他就解了衣服，从内衣里面拿出金锁出来，然后拿出这个金锁，他就跟宝玉说：我有小时候因为生病，后来别人就送了这个金锁，说将来一定要跟有玉的人配。那么这里面当然是一个暗示啊，就是跟宝玉的关系。所以很多人认为宝钗其实是蛮有心机的，就是她用很多东西在讲这个东西。可是黛玉知道，当然心里很难过，就是宝玉有玉，那宝钗有金锁，那黛玉什么都没有啊。黛玉是一个孤儿，嫁到她到了这个贾府以后，她是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人，所以她当然她心里面会有，常常会有一种我们说潜意识里面，她就要去刺激这个东西，说蠢材，人家有玉，你有玉，人家就有金来配啊，人家有冷香，你难道就没有暖香去配？好，宝玉方听懂了，那宝玉就说：刚才求饶，现在说得更狠了，说着又要去伸手去挠她痒啊。那宝玉就忙笑着说：好哥哥，我可不敢了。这样，那宝玉就说：饶你，只把袖子我闻一闻啊。说着就拉了袖子拢在面上，就闻那个黛玉的袖子。其实这些细节都在讲两个人完全像小孩子，就是没有两小无猜。我们说两小无猜，其实你到某一个年龄，你不可能做这样的动作了啊，因为我们总觉得有一种界限，也有一种禁忌。所以我觉得宝玉其实有一个部分，用现在的心理上来了解，我觉得他一直不想长大，他其实觉得童年那个美好的东西，他一直想回忆。那这个回忆的凭借其实就是黛玉，因为只有黛玉跟他是一起睡在一起长大的，所以他好像一直跟黛玉在一起，他就回到童年。所以他做的动作，他所有的挠痒，所有把那拉着他的袖子闻，我想他把老爸看到又要揍一顿了，因为他老爸觉得他十四五岁应该是一个大人了，可是他觉得他自己还是孩子。而这个孩子的部分，这个孩子的眷恋，童年的眷恋，一直在黛玉身上找回来啊。所以我想这样去解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说其实非常真实的写出人的两难，就是有一部分我们在成长，有一部分我们对过去的那个部分一直有一个回忆。我常常觉得很奇怪，我到母亲面前你就变成小孩子，那所有的那个你在社会现实里的东西全部消失，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快乐，也只有我跟我母亲的快乐，别人都不太懂也不太了解的。可是你可以看到，你不管到多大，那个快乐都在，那那个东西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所以我也在这里可以了解到，我觉得因为宝玉这种贵族的小孩，照顾他的是佣人，奶妈给他喂奶，他的母亲王夫人跟他也很疏远。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因为贵族人家他不会把孩子抱在身上去喂奶的，他也不会特别有那种亲的关系。结果他真正一起长大的反而是黛玉，就在那个碧纱橱里面一个小床上一起长大的，所以那种身体上的亲近使他一直在黛玉身上要找回来。好，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刚刚一直提到十九回其实在写好多丰富的爱的层次，那个情感的细腻的层次，然后也让我们感觉到说本来人世间的情就没有那么单纯啊，它是非常多重的一个东西。他后来就饶了黛玉啊，黛玉就夺了手就说：你该走了啊。就你可以看到黛玉老是要赶他走啊，就说你不要在那边闹我了，这样子就不让他闻他的袖子，说你该走了。那宝玉说：走我不能，那么我们斯斯文文的躺着说说话。他说：好，我不闹你了，我们就斯斯文文躺在那边，我们说一下话吧。说着又倒下，那黛玉也倒下啊，两个都躺在床上。你看到下面的动作是不是完全像幼稚园的时候我们会做的？黛玉就拿手帕盖着脸，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动作，很奇怪。我们小时候常常有时候不要理你了，他就拿手帕盖着脸，就不理他啊，就用手帕盖着脸。然后宝玉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鬼话，那黛玉也不理他。好，你看完全像两个小孩在那边在床上的感觉。然后黛玉就宝玉就问他说：“你几岁来京城的啊？那么在路上你看到什么古迹了吗？那么扬州以前你住在扬州，扬州有什么故事啊？有什么土俗民情啊？”黛玉只不回答。可是你注意到， 作者这里告诉我们说，宝玉为什么这么啰啰嗦嗦、唠唠叨一直讲？因为他怕黛玉生病，他觉得他吃饱饭不应该立刻睡觉，所以他其实用尽心机，他就是不要让他睡觉，他觉得他睡觉的话肠胃会不好。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情，可这个情是不是可能比袭人还要深？跟袭人的，就是其实在对比的话，前面袭人的那个情感到这里，他说宝玉只怕他睡出病来，就哄他道：“哎呀，你们扬州衙里出了一件大事情，你可知道？”后面他就讲了一个简直荒谬不经的一个笑话，其实他就是觉得不要让黛玉又睡着觉。那么这个笑话其实讲得很无聊了，就是有点像网络笑话一样，就讲扬州以前有一个这个岱山啊，林黛玉的岱山，然后有一个山上有一个洞叫林子洞，那聪明的人一看就知道岱山林子洞就是林黛玉嘛。那黛玉这个时候，黛玉很这个时候又很傻了，她就没有想到宝玉在逗她啊，她就说那个洞里面有一大堆的老鼠，叫我们叫耗子啊。那这些耗子有一天过年就说，已经腊月初七了。那腊月初八大家习惯吃一种东西，就是腊八粥。腊八粥要用红枣啊，这个什么各种栗子啊什么东西来炖煮啊，有八样的东西来炖煮腊八粥。那么就说我们应该要去偷这个各种东西来，明天就可以煮腊八粥。所以后来这个耗子王就下令说，谁去偷糯米，谁去偷这个红枣，谁去偷这个栗子，大家就分派好了。那么最后就说芋头，就是香芋啊，芋头有一种香味，所以江南都叫香芋，所以这个香芋没有人拿，没有人偷。后来就有个很弱，长得小小的，身体很弱很弱的一个小耗子，就说我去偷香芋。那别人就觉得说，哇，它长得这么小这么弱，怎么去偷香芋？芋头又蛮大的，那不像这个米啊什么都是小粒的东西，就问他说你可以吗？你怎么偷？他说我就用法术，我把我自己也变成一个香芋，然后就滚在香芋堆当中，就一个一个把香芋这样运出来，最后就可以把香芋全部偷出来。那别人说，这个方法倒很好，可是你怎么变？你是一个耗子，你怎么变成香芋呢？就他就说，好，我变给你们看。他就摇身一变，就变成一个好漂亮的一个女孩子。那大家就说，变错了，变错了，你应该要变成芋头啊，变成一个香芋，你怎么变成一个小姐？他们说，你们哪里知道，严苛林老爷的这个小姐才是真正的香芋呢？好，我们注意，严苛林老爷就是林如海，林黛玉的爸爸，啊，林如海，那他生的女儿叫林黛玉，就是讲香芋，他把芋跟芋，芋头的芋跟宝玉的玉，把它谐音变成了这样。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笑话，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精彩，可是你可以看到宝玉在那边一直其实就是在故意的混，然后让那个黛玉可以不睡觉。那黛玉听到最后才知道是在笑他，所以黛玉就说原来又在编排我啊，所以又在骂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注意看到故事的结尾啊，大家找到这里说，小号现行笑道：“我说你们没见过世面，只认得果子是香芋，却不知严苛林老爷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芋呢。”黛玉听了，翻身爬起来，按着宝玉，笑着说：“我把你烂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编我呢。”就是宝玉其实把林黛玉编在笑话故事里面去笑她了啊，所以她就拧她，便拧的宝玉连连央告说：“好妹妹，饶我吧，再不敢了。我因为闻得你香，忽然想起这个典故来。”黛玉笑着就饶骂了人，还说典故呢。好，注意下面，一语未了，只见宝钗走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红楼梦》里面永远这个时候宝钗会走进来。然后宝钗，其实我一直觉得宝钗有一个悲哀，就是说她无法加入。就这两个人在床上滚成一团，打成一团，可他是无法加入的。好，那个其实是我觉得在人的现实当中，你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情爱这个东西，你如果要去比较，你到最后会非常非常痛苦。可是如果你开始欣赏的时候，你开始会觉得各种的情，不同的情，你都可以看到它的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不知道这样讲能不能清楚，就十九回在讲情义这两个东西啊，在讲情义。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近日欲生烟。他这一回整个在讲情跟义。可是人世间，母亲的情义、父亲的情义、姐姐的情义、弟弟的情义、同伴的情义、妻子的情义，其实都不一样。 我会觉得很常常你会发现身边一个人痛苦是因为他在比较，他觉得为什么我的丈夫老是对妈妈比我对我好。我常常听到这句话，我说你不会觉得你可以欣赏他跟母亲的情谊吗？其实就是一念之间。所以《红楼梦》其实一直在讲情谊这个东西是无法比较的。那这个时候宝钗走来，宝钗其实很落寞，她觉得她加入不了，如果这三个人玩在一堆，显然宝玉跟她有隔阂，可是宝玉可以跟黛玉这样子玩闹，可以这样子讲笑话，然后两个人闹成一团，黛玉也很少压着人家这样去打一个人的啊，就是忽然黛玉也傻眼起来，平常这么斯文的一个小姐，然后宝钗看在眼里。所以你看到作者没有讲，可是欲语未了，宝钗走来，这种感觉其实非常精彩啊，就是那种对比。然后你看宝钗一来以后，大家就很震惊了。那宝钗就说：“谁说典故呢？那我也听听。”那黛玉就忙让座笑道：“啊，就让他坐。你瞧瞧有谁，他饶骂了人，还说是典故。”那宝钗就说：“哦，原来是宝兄弟宝玉，他故意就讽刺宝玉了，所以他就。”笑他说：“你现在怎么都懂典故了？你那天怎么就忘了典故？”可是宝钗这个讥讽，你会觉得其实是隔阂的。他跟宝玉所有的关系都在这种隔阂的情分上，庄重的相敬如宾的，他没有办法像黛玉变成刚才讲的亲。所以再回头看一下十九回的回目啊，“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近日玉生香。”这两句。第一个字情跟义，十九回整个在讲情义，就是人世间的情义，跟袭人的情义，跟黛玉的情义，所有这些情义怎么去珍惜，啊，怎么去珍惜这些情义？这么不同的关系，可是人活在人世间，有情有义，啊，这种情义本身，它应该可以去扩大的，啊，所以我觉得《红楼梦》真正的阅读，在一生当中。读了这么多几十次，慢慢开始其实知道自己怎么在人世间把东西打开来啊，所有的那个个体的爱都影响不了一个更大的情谊的存在啊。这个情谊的存在就是我刚刚提到说，因为我们在现实里习惯去分啊，去分。那么如果说宝钗有一种真正的大度的话，这个时候也许也可以加入了。可是它很难啊，非常难。我已经跟很多朋友讲过，十九二十回是最百看不厌的。那我也觉得因为他没有大事发生，所以他那个整个日常生活里面的悠远，那种情谊的深长，大概是写的最好最好的部分。